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45节到56节，这两段的圣经也就讲到主耶稣在两方面向我们显示他自己的荣耀与大能。马可福音第六章45节到56节，我们找到以后请大家同声来念。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月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惶。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止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疑问。既渡过去，来到哥尼撒的地方，就靠了岸。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反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施恩的座前，我们感谢你将你真理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思想。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开我们的心眼，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将你的话向我们解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可福音记载的耶稣是一个像牛一样的劳苦的仆人，他的工作可以说是马不停蹄，走来走去。那在这里45节告诉我们，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这个随即也就是马上立刻。那在五饼二鱼的故事完结之后，耶稣即刻立刻马上把他的门徒打发到船上去。那45节跟46节，我们看到耶稣的生活是根据他自己的计划，他的工作有他的计划，他的生活有他的优先次序。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我们看到耶稣知道什么是先，什么是后。那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的优先次序搞颠倒的时候，常常给我们做事生活都搞得焦头烂额。那这里讲到耶稣，也讲到耶稣要门徒先上船到那边去，那他自己留下来做什么呢？他说等他叫众人散开，等他叫众人散开。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马可没有说为什么要叫这些人散开。那约翰是在这个五饼二鱼之后呢，耶稣离开的，耶稣有一批人呢来继续的跟随耶稣，并且在他们吃饱了以后，五饼二鱼吃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想要拥戴耶稣为王， 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人来做他们的王，该是多么的好。那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也是个危险的事情，因为犹太人是在一种压力的底下生活，他们在罗马的铁蹄之下，在罗马的控制之下生活，所以很容易，如果有一个人很有才干，如果一个人很有能的领导能力，就很容易变成他们的目标，变成他们的领导，变成他们起哄的一个原因。搞不好呢，他们可能会在那里搞一个革命运动。所以呢，耶稣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也不要做人的王，他也不要成为人的一个利用的工具，所以他要把这些人让他们散开，让他们走开，然后呢，他自己有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也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有自己的计划。当他把众人散开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往山上去祷告。再次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生活是一个平衡的生活，在很忙碌的时候他偷空，上一个礼拜我们说了偷闲到一个地方，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会儿，去休息休息。现在在五饼二鱼之后，那20000个人围绕着他，那么多人吃，那么多人喝的时候，他把这些人遣散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生活，有的时候他跟门徒在一起休息，但是有的时候他也找他自己安静的时刻。那在耶稣的侍奉的里面，我们实在可以学习到非常重要的功课，得力的秘诀。有人问我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侍奉是不是光做事？我说应该不是，但是很多人是不是只是做事呢？我只是说我在教会有一个责任，我做执事，我做长老，甚至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只是有一个事情我们来做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呢？我们生命有没有成长？我们是不是因为侍奉而成长？因为侍奉呢就是敬拜，侍奉呢就是我们与神的生命连接。如果我们可以分很多的饼，我们可以分很多的鱼，人家吃了我们也吃了，那吃完了又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那这个在侍奉的里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我们侍奉神却忘记了神，我们看重工作过于看重主，我们没有退到神的面前。我相信这是我们众人的软弱，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而在侍奉以后做了一阵子，我们就不想再服侍了，因为我们里面枯干。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也知道在人的这方面来说，作为一个人，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有疲倦的时候，他有饥饿的时候，他需要有定时有定规的地方来做他与神亲近的事情。所以他把门徒打发走了以后，他就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到山上去祷告。这里特别讲到说是在夜里约有四更天。这个四更天是什么时候？犹太人他们的把夜晚的时间分作四更，就是晚上6点啊，今天下午6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就是6点快7点以前，或者5点钟啊，照理说五点到6点那个时间，那把这个12个小时分成四更，然后从6点到9点是第一更，10点到12点是第二更，然后1点到3点呢是第三更，4点到6点是第四更。那这里告诉我们说， 越有四更，夜里越有四更天的时候，看到门徒在那里摇橹。那我都想提到这个时间的问题，说耶稣在山上祷告有多久？有的人说这个祷告一个小时好像很累，也没话讲，就是有时候祷告不一定讲话。常常我觉得祷告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我跪下来，我坐下来，我讲讲讲讲，我讲完了以后就阿们就走了，这是我们跟神讲话。如果祷告是沟通的话，就不是 one way street， 不是一方单向的。那我们很多人的祷告都是单向的，就我祷告完了以后，我祷告结束了，阿们我就走了，我就起来了，然后上帝跟我讲什么我没时间听。真正的祷告是双向的，你可以祷告，也可以停下来聆听神的声音。这样的话呢，你的时间会过得很快。那主耶稣花了几个小时祷告，这里想想看，天晚的时候，天黑的时候可能是六点钟，然后就把门徒就给他们吃了喝了，我不晓得，也许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耶稣在山上祷告有到四更天，到四更天就是差不多早上四点钟，四更天开始的差不多四点钟，耶稣祷告最少有六个小时，对不对？如果从八点开始，从十点开始，从六点钟吃晚饭，那五饼二鱼吃完了又把这人打发走，到六点到十点，大概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意思说耶稣在一个人在山上用很长的时间来祷告，来等候神，因为他的生命他的工作是挑战很大，需要很大，需要长时间的等候。有人问说耶稣祷告什么，耶稣祷告什么，让我们祷告的时间跟我们祷告的负担成正比例。如果我们没有负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祷告，我们祷告的时间也会很短。但是如果我们有负担的话，我们的祷告就很长。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可能也是我们大家的经历。我们祷告的时间跟我们祷告的负担要成正比例。那当时耶稣所面对的是犹太宗教领袖的仇视。我们读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看到那些宗教的领袖想尽千方百计的要来谋害耶稣。那耶稣也知道这个希律王心里面猜忌啊，猜疑多计，在那里对他想加上政治的压力，最后也可能审判，就是审判的时候也来到希律王。那一群政治上热血沸腾的这些人，他们也希望能够借着耶稣的权势行神迹做行其事的事情，来掀起一阵这个民族的意识，来搞革命，来拥戴他做王。但是耶稣并不想做一个犹大民族主义的弥赛亚这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向就看得非常的清楚。如果耶稣要做王的话，他可能早已做完，所以这种种的事情可能是压在耶稣的身上。那这只是我们的猜想，我们不知道耶稣祷告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面对着生命里面许多的需要，许多的痛苦，许多的重担，许多的压力，苦难的鞭子会把我们驱到神的旨意里，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呼求。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不只是因为有困难的时候才来寻求他，我们更是学习在平时无事的时候也是养成与神亲近的好习惯。那耶稣基督他做事情是照着他的计划，照着他的优先次序来行事，把门徒打发走，把众人遣散，然后自己上山去祷告。那这样子他的工作， 他的一切就是能够有非常有规律的事这个次序来处理，使他在他这个三年多这个日子当中忙碌的工作里面能够做得有条不紊，把上帝给他所给他托付全然的做成。那第47节到52节是一个讲到这个外在环境的一个管理，那53节到56节呢是讲到神怎么样在我们切身的生命里面所给我们的供应，也可以说一个是外在的是环境的，一个是内在的就是说我们身体上。那我们先看47节，这地方讲到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自己在岸上，那他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那门徒在海里面行走，也可以说行了一段的时间，到四更天耶稣才上船，表示他们在海里面也有一段很长的挣扎。那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海浪，那这个风浪的威胁，环境的变迁，人事的无定，跟时机的难得，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所要面对的。人生的苦难是我们难以避免的，有的时候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有的时候环境的变迁我们无能为力，人事的变迁更是不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多少时候能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时机，但是那时机好像永远不到。所以在海上漂流飘荡，摇橹甚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总是不迟到，神总是照着他的心意来供应我们的需要。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超然的力量出现，耶稣在海上行走，耶稣走过来本来是要跟他比他们先过去，他是坐船，他是走海上行走，但是因为他们在那里看到耶稣以为是鬼怪。那这个就是当我们看到意外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对意外的理解就像门徒一样觉得是鬼怪。神做超然的事情我们常常不能够明白，说怎么会有这回事，怎么有这个可能。所以耶稣就亲自的向他们显明他自己。那在这个风浪的里面，在这个耶稣在海面行走的这件事情上，那马可福音没有记载彼得的事情，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彼得这个马可福音据说是彼得的口述，是马可的记录，那马可呢是彼得的翻译，所以有人说马可这个彼得讲耶稣的故事生平的时候，告诉马可的时候没有提这件事情，因为不好意思，因为他在海面上走的他们说是鬼怪，那耶稣说是我，也彼得说如果是你的话请你也让我在水上走，所以彼得就下船了，就到水里面去走，他走的时候忽然间眼睛不是看耶稣，是看左右的风浪，那么一看左右的风浪怎么样，就沉下去了，哇就沉到这里，然后他就赶快祷告，是不是？彼得怎么祷告？主啊救我。所以我喜欢短的祷告，不喜欢长的祷告啊。如果你还要去来一个，先来一个这个开场白的话，圣哉圣哉圣哉，那他已经喝水喝很多。所以彼得说主啊救我。我们在我们的生平里面也碰到很多的事情，彼得没有 彼得没有告诉马可这件事情。哎，我们从马太福音能够看到彼得当时的一个情况。但是耶稣总是及时来到，耶稣就把他拉上来。啊，也有人用这个彼得厉害啊，彼得在海上行走这件事情呢，讲说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呢，我们不要用这个彼得的原则 ，the Peter principle。什么叫做 Peter principle 呢？就是把一个工作交给一个人能力不够的人身上，就是说水会把他头盖掉。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就是刚刚信主的不可以做领导。这什么？好像是会把它淹掉，因为这个海浪啊很大，这也是很多人服侍的时候被海浪吞灭了，因为没有灵性的时机，所以有人用这个做 Peter principle。那不能在海上走的人就不要厉害。那神总是有办法，所以当彼得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他，耶稣就把他救上来。那马可福音没有讲这些事情，只是说他们看到是个鬼，以为是鬼怪的时候，就喊叫起来，并且害怕。那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是我，这两个字呢，实在是调过来讲，应该是调过来的，希腊文是调过来的，就是我是，那是我跟我是有点不一样，是我是表明我的身份是我，我是呢是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用词，那这个特别的用词是什么呢？只有一个人可以用，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有八次是吧？八次是七次讲我是 ，I am， 我是。那在旧约里面，摩西问神耶和华说：“你的名字叫什么？”神说：“我是 ，I am that I am。”那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称呼。耶稣再次向门徒显明说 ：“I am， 我是。”我是什么？我是基督，我 I am He， 我就是他。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能够在海上行走？因为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神，他是我是，他是我是自由拥有的，他是神。我们所认识的不是一个加利利的，不只是一个加利利的木匠，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他说我是，当我是进到船上，当我是上了船，于是他到他们那里上了船，下面说风就住了。有主在的地方是有平安，但神所赐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赐的平安。那你说今天我还是有困难呢？但是神所赐的平安不只是环境，有的时候环境会有风浪，但是有主在船上就有平安，船不会淹没主所在的船。如果我们跟主有紧密的关系，我们不怕风浪。如果风浪要淹没我们的时候，他要先淹没主耶稣，不可能淹没主耶稣。所以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淹没。那这个地方有一点稀奇的事情，五十一节说他们心里十分惊奇。可是马可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惊奇。 马可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愚顽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我们走属神的道路，我们走生命之路，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不是一次就可以得胜的，而是一生一世的学习。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吃鹌鹑，喝神所磐石里面所出的水，好像是不信又信，不信又信，每次吃了经历了神，就说哇耶和华是神，过一阵子又忘记了，过一阵子又吃，吃了又说啊耶和华是神，过一阵子又忘记了。门徒也是这样的，刚刚用五饼二鱼看到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他们兴奋，他们讲哇这个是何等的神迹。那现在就在海里面，海浪翻腾的时候，耶稣使海浪平静，那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他们还是惊奇，还是奇怪，因为他们不懂分别的事。一件事情过去还没有学到功课。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信仰的路是长期的学习，但是我们也不要死骨不化啊，学来学去还是在初级班，还没有长进，还是要吃奶，不能够吃干粮。我们要学习吃干粮，我们心里的顽固，心里的愚顽，要求神给我们。那在这段里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外面的风险由主在掌管。当门徒与主在一起的时候，一切的风暴混乱都平息下来，恢复正常。如果有平静的正常的生活，其他一切就算不得什么。只要与耶稣同行，一切的风暴都要化为无有。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经历风暴，而在风暴中不要忘记主的同在，好像这些门徒，让我们知道主也在暴风中与我们一起。另外一方面，我们从53节到56节里面看到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他们一起坐船，耶稣上了船，然后他们就一起过去，渡过去以后就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海的附近。那我们知道加利利海一共有三个名字，一个呢就是叫加利利海，另外一个叫做提比利亚海，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格尼撒勒湖。那这个格尼撒勒湖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都是讲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地方。那耶稣很多的工作是在加利利海这个附近，所以他下了船又来到格尼撒勒这个地方，就靠了岸。圣经说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我很喜欢这句话，众人认得是耶稣，因为耶稣当时没有什么这个记者跟随，也没有电视报道新闻，所以呢那个名声虽然传的，前面说他的名声传的很远，但是呢也不是像我们今天全世界都可以知道。但是耶稣一下船的时候，众人就认得他，认得是耶稣。我就想到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呢？当耶稣下船的时候，当耶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认不认识他？我们认识耶稣是因为我们听到耶稣的道，我们听过耶稣的话，有人介绍耶稣给我们听，所以当耶稣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就是耶稣。这个地方当然他们说 physical， 他们是肉眼看到耶稣来，耶稣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就 就认出他是耶稣来。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热闹的人的热闹的聚会，这里告诉我们说，就跑遍那一带地方，看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用褥子抬到他那里。我们看到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热心的人，他们跑遍所有的地方，他们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他们的疾病，就把那些人都带到这个地方。而我也想到，我们有没有把人抬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有把那些病人抬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不只是肉体的病，肉体的病会好也会不好，病医好了也会有寿终正寝的时候。所以这个是特别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这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心病，是心灵的病，是罪病，是罪没有得到赦免的病。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到我们的村庄，耶稣到我们的乡镇，我们有没有把耶稣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鼓励，把你的认识的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也再次呈现到面前，不是一个悠闲的生活，而是一个繁忙的生活，在村中，在城里，在乡间，耶稣是无处不去的。感谢神，感谢神。今天有些人有的地方不去，你知道吗？我1984年去阿根廷南美洲的时候，在West Palm Beach 过一个夜，有一个弟兄就向我抱怨，他说美国那么多小城小镇，你怎么不去那里，你跑去南美洲干什么？他说那些小城小镇都没有人去，大牧师都从上面飞来飞去，从来不下来，都去带领大聚会，都没有去小地方。那我说如果上帝给我开路的话，我会去。所以1985年我有10次出去，就是去那些50几个人、60几个人、30几个人的小地方，小查经班学耶稣了。今天我也是去小地方，有时候我出去讲道，心里面会这样想，我在本教会讲道的话人还比这个多，但是我们是为了人多吗？是去讲多人我就开心吗？我想这个不是耶稣的精神。耶稣在村中，在城里，在乡间，他的主题遍天下，或者遍当时的巴勒斯坦，有的时候只对一个人讲道，有的时候只对两个人讲。这是我自己学习侍奉神的里面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心态，学习主愿意眷顾所有有需要的。他们在这里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在街市上只求耶稣摸他的衣裳穗子，反摸着的就都好了。那当然这是信心的手来摸耶稣的穗子，我们也需要用我们信心的手来触摸耶稣，与耶稣连接。但是我们同时也想在这里提醒跟警告，今天有一些人也用这种的方法，用一条毛巾、手巾，还有一瓶圣水倒在你的身上，点在你的身上，你的病就好了。这个是骗人的勾当。我们只有摸到耶稣，信心的手摸到耶稣，我们的生命才有改变。不是人给我们什么东西。我现在为病人祷告，有的时候按手，有的时候没有按手，但是我只是按手。按手的意思是 support 的意思，不是有什么 神奇的触电，我也不抹油。为什么我不抹油？因为当时抹油，当时的油是有医药的作用，像我上次讲过说，像万金油有一点医药，就是给你凉凉的，但是当时的抹油是有医药的作用，今天的那些人用的油没有医药的作用，只是说因为耶稣抹油，所以他们也去抹油。耶稣来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在地上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让人来摸摸我的衣服，这些是我们要慎思凝练。我讲这些话呢，也是我很怎么说，心里面很不是很好受。就是很多基督徒所谓的信耶稣信了很久，不知道信什么，这边来了一个什么神医大会，这边来了一个什么特别讲员，就去听就去学，就觉得他们很妙很神奇。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看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在这两件事情上，一个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一个耶稣医治了各样的病人，这两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认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那在超越我们能力以外的事上，我们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什么是超越我们能力以外的事情？像是儿女，像是环境，像是事业，像是将来，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管理的。我们的儿女我们不能管，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去哪里，他们的将来如何，不是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要认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主权，跟在他们生命里。我们的事业也不在我们的手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经济很这个萧条的时候，你能把握吗？我们把握不了，所以我们要将这个主权交给神。我们的环境每天都有改变，今天明天都不一样，谁知道你的将来。昨天跟刘师母去散步，在我们邻居里面有一个门口也是有一个花园，里面有几个小石头，他说有 love 有爱有 peace 然后有智慧有爱有平安有智慧，然后他说没有希望这个很有意思，一语双关的，没有希望。因为没有希望的人没有将来，不知道将来是什么。但是我们的将来不在我们手中，但是我们有希望，我们有信，我们有望有爱，我们有希望。所以超越我们能力的事情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把主权交在我们能力所及的事情上。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人都利用耶稣，让我们情愿为耶稣医病，不是不好。那这些人乡间城里村中城里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只求耶稣摸一摸就好，我摸到耶稣一摸就好，都是利用耶稣。就是很多人病得医治了也不信耶稣，利用耶稣。在我们能够管理的事情上，在我们能力所及的事情上，我们不要利用耶稣，我们要被耶稣所用。第三个，如果我们要在海面上行走，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要离开船跳下海，这是真正的信心道路。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少走信心的道，我们什么都准备好了，都预备好了，都平安了，如果要跳下海的话，大家知道海水多深，这题目就是 If you want to walk on the water you have to jump out of the boat。 我们很多基督徒从来没 jump out of the boat。 我们教会是鼓励大家去短宣，短宣就是从这个安乐窝里面出来，跳出来到一个人地生疏环境恶劣的地方，甚至有危险的地方。神给我们很多机会， 如果你的信心要增长的话，要跳出像彼得一样，如果是你的话，请你让我在水面上走，只是我们走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要定睛在主的身上。第四个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如果神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神也必能够平息风浪。我的意思说，门徒他们风浪来的时候那么紧张，因为他们忘记了耶稣用五个饼两个鱼喂饱五千。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全能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如果在这件事情上能的话，他在那件事情也能。如果耶稣说要我们渡到那边去，我们就要相信说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所以在我们做基督徒走基督徒道路的时候，到底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哪里？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